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尼希米记第十章。按照查经的次序，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第十章的经文。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大家还记得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然后呢，第九章当然是他们认罪悔改的祷告，他们的认罪悔改梳理了整个的救恩历史，并且将救恩历史的提醒应用在他们的身上，表明上帝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他们的罪恶何等的深重。于是当一旦把救恩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开始产生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行动，就是悔改。认罪和悔改这两件事情永远都是连在一起的。认罪是什么？认罪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糟糕，承认自己生命的败坏，就承认自己的坏。但抱歉，请注意哦，当我们仅仅承认自己糟糕是不足够的，对吧？承认了之后要怎么样？要改。只悔不改，永远都会塑造虚假的信仰。因为连我们的悔都可能是遮掩我们改的一种属灵的虚假的面具了。所以认了之后要改。整个第十章的内容你读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在具体的改，对不对？第十章第一节说，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和西底加。第二节，祭司希莱亚、亚撒利亚、耶利米。第三节，巴斯霍尔、亚玛利亚、玛基亚等等等等，往后一直罗列直到第27节。换句话说呢，第十章的一到27节全部罗列的是签名的人，人的名字，对不对？第28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上帝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上帝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请注意，全是立位记、生命记律法的要求。32节，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克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自签，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头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 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是上帝的话语。很明显，尼希米记第十章记载的公约的内容全部都来自于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生命记的律法的要求。而这些要求，说一个非常悲惨的事实，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就鲜有遵守的时候。是的，你没有听错，当年在旷野艰难当中，上帝以恩慈慈神爱所牵引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来到敬畏应许之地之后，在迦南地的直到被掳接近1000年的时间，鲜有遵守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被掳的原因了吗？不遵守神的律法，不顺服，悖逆，是他们被掳的原因。但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就神的恩慈并不断绝，他让被掳的人归回，这是救赎，对吧？出巴比伦，重新回到应许之地，就像列祖出埃及帝国进入迦南地一样。但这一次，他们公约的内容很明显，在一个大历史背景当中，是在回应他们的被掳。是的，从前这1000年我们没有遵守律法，或者整体上在松散，如今我们回归，首先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各位，人是靠不住的，自己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各样的懒惰懈怠问题的。如何让一个懈怠懒惰有问题的人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圣，不断的追求呢？就是要用上帝的真理来约束人的心，用上帝的光来提醒人，让人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公约的内容是什么？各位，他们没有发明新的道理，他们并不发明新的创新的东西，他们不需要发明，他们回到古旧的真理当中去。出埃及记的律法，回到古旧的真理当中去的意思是，他们不需要创新，他们需要的是归正，他们需要的是把从前他们离弃神不遵守诫命的那件事重新悔改过来。所以你去读28节到39节的内容的时候，如果你去总结，你会发现出奇的跟利未记、生命记的律法的要求截然相同一致。这就是归正，这就是悔改，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提醒。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软弱，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安慰，原因何在？常常是我们读了神的律法，抛诸脑后，放到一边，并没有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他们也有妥拉，他们也有神的律法，他们这1000年整体上并没有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一样。对于悔改是什么？悔改首先不是自己多么努力，悔改是回到神的圣言当中，回到神的盟约当中，回到神的律法当中，这就叫悔改。这是对每一个人的提醒。然后呢，很明显，尼希米记第十章的这段经文和第9章的最后一节是直接连在一起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对第9章的悔改或认罪的祷告的一个应用。认罪的应用是什么？各位，我要告诉你，认罪的应用是什么？认罪的应用就是悔改。我再说一遍，认罪的应用是悔改。多少时候我们只认罪不悔改，跪下去祷告的时候哇哇的哭，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你太爱我了，主啊，你的恩典，主啊，我真是亏欠，是不是你我的光景？站起来之后 任意妄为，依然照旧，该打地还打地。各位，这就是许多人的生命光景，对不对？所以圣经恐怕我们陷入到只认罪不悔改的光景当中。他把第九章讲完之后开始讲第十章，这是真实的对我们的提醒。那些认罪悔改的是非常具体的，后面你读到的时候连柴火这件事都具体到，它是非常具体的落地的回应那个盟约，回应旧约的律法。是的，悔改就是如此的具体，它需要落地，它需要真实。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人祷告说，主啊，我真是个罪人，主啊，我对我丈夫大发脾气，我不尊重他，我总是怎么怎么样。按理说你知道认识到这个对了很好啊，感谢主，回头之后是不是要对丈夫态度转变一下，好像还是照旧。那我们的认罪意义在哪里呢？耍耍嘴皮子吗？上帝不需要我们耍嘴皮子，对不对？甚至我得承认，有些时刻我们的认罪是真诚的，对不对？也不一定都是虚假的，就是真诚的，主啊，我真是个罪人。但是起来之后呢，我们没有悔改也是真实的。那这两个真实放在一起怎么办？这两个真实放在一起就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需要被神的话语来约束，需要被神的爱来不断的提醒，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是的，悔改都是如此的具体。所以多少时候我们跪下去的时候忧伤痛悔，站起来的时候生活照旧，这般就一定会塑造虚假的信仰、虚伪的生命、肤浅和刚硬的心。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嘴上的认罪和实际的生命脱节，并且这种脱节是潜移默化，我们自己都发现不了的。所以各位，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就是人每一天都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各位，这句话很重要，人每一天都需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当我提到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持续的面对自己的糟糕、问题、艰难、挑战、罪恶，然后用神的话语来校正我们，好使我们来悔改。生命就是这样长进的，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种好像奥秘的东西，它是有明确的路径的，就是应用明白福音，将福音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它的路径就是那么的明确。面对自己的悖逆，唯一的方式是认罪悔改。那么该如何悔改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盟约就是悔改的载体。各位，这跟儒家文化的悔改是不一样的。你每次来听到，你会发现牧师在台上常常讲悔改、讲认罪，对吧？但是不是意味着我努力努力再努力，努力一把好好改？好像不是的。如何认罪悔改？盟约是认罪悔改的载体。你发现整个28节到39节，他们不断的回到摩西之约当中，看见自己的悖约，看见在悖约当中上帝依然带他们归回，也立志在盟约当中做顺命的儿女。是的，盟约是悔改的载体。就好像今天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不仅仅说咬咬牙都要挺过去，不是的。盟约是悔改的载体，意味着我们要在基督之约当中来对付自己。如何在基督之约当中来对付自己？就不断的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断的思想福音的爱和恩典，不断的思想基督里的盼望，这是不是基督之约的内容？不断的思想救赎，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生命得着力量，生命被浇灌，我们才有力量去悔改。然后他们不仅以盟约之约作为悔改的载体，他们还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对吧？来表达他们真实的悔改的行动。他们真实的怎么样？签名、发咒、启示，遵行上帝借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意思是他们回到摩西之约当中。 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各位，教会生活也是如此。有些时刻，当然我们期待激动人心的场景，人心被主的道夺回，被主的恩感流泪，感恩喜乐，生命有激情，我们当然期待这样的时刻。但是原谅我说，退一步说，有些时刻我们需要常规的被外在的规范化的东西来约束。是的，激动人心的激情时刻当然好，但是日常的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听道、服事、奉献，这些常规的操作、小组，甚至常规的教会的劝勉、劝惩，这都是规范化的东西，对不对？各位，人需要被规范来约束。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天然都是懈怠的。每一个人天然都是懒惰的，每一个人天然都是体贴自己的，每一个人天然都是自我中心，顾及自己的舒适的，对不对？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公司不打卡，你看看你会几点到？但是因为你的公司打卡，所以你被规范，你被要求，你被约束，于是你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努力殷勤工作的人，对不对？而这个不得不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再举一个例子，小孩子写作业，小孩子上课，小孩子写生字，小孩子背课文，高不高兴？哇，终于可以写作业了。你们家孩子是这样的吗？我们家孩子好像不是。哦，又要写作业，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这种约束、要求和规范，让他成长，让他成长了，让他进步了，让他获得知识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会发现这种约定式的、规范式的、契约式的、书面化的规定，他们立志签下名来，立志定下来，每年谁奉献多少钱，谁奉献多少柴火，谁奉献多少牛羊，谁奉献多少的这一个的出熟的果子，怎么取十分之一，这是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各位，太硬了，没有爱心哦，是不是很多人这样想？教会还有要求，一点都没有爱心。不不不不不，王一牧师曾经说，有一位信徒来到教会说，哎呀，你们不是说耶稣基督都是爱吗？你们怎么还要钱呢？王一牧师说，不是的，教会从来不要钱，教会要你的命。教会要你的命。哦，不不，教会也不要你的命，基督要你的命。基督为你死了，从此你不再属于自己，你要为主而活，是不是要你的命？你所有的人生的目的是属于他的，你要跟随他，你要在他的真理的光照之下走这一生的道路，你人生的方向根基被校正过来。所以你突然发现，人被这个外在的约束式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被提醒式的成长，被动式的被别人帮助式的成长是重要的，这就是约的意义嘛？这就是约的意义。在这里他们定下规矩来约束自己，免得自己速速的偏离。我们来看1-27节，在公约上签名的人，在1-27节罗列了签名之人的名字，对不对？哎，这个名册很有意思哈。各位，除了第一个人，几乎下面的人我们都不太熟悉，对吧？我记得在以斯拉记2章的时候，我特别讲过这个名单的意义，我不再重复了。第一个人是谁？尼希米。各位，约束的事儿，领袖带头先干。约束自己的事儿，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儿，让自己难过的事儿，尼希米带头先干。干的就是约束自己的事儿，干的就是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儿，对不对？尼希米。 但是请注意，当尼西米表达这一点的时候，当他在信仰上做出这样的表率的时候，你会发现接下来有一个好的效果是什么？首领、利未人、祭司都签了名，对不对？首领、利未人、祭司签了名之后，其余的民都跟随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照神的律法而行。28、29节告诉我们的。各位，什么叫生命影响生命呢？生命影响生命，当然表达的是我们给别人爱心，别人就会爱心被栽培，我们给别人恩典，别人就被恩典栽培。当然是的，没有问题。还有一点，生命影响生命是身先士卒，身先士卒也必激励其他的人热心的来服侍。这也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点。请注意，这份名单当中既包含首领，也包含普通人，对不对？这是不是也破除我们一个误解，就教会都是那些首领干的事儿，建造圣殿盟约都是首领干的事儿？不是的，也有普通人，是大家一起的，对不对？当然尼西米名单、祭司的名单、利未人的名单、民众的首领的名单罗列出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定制的在这里来遵行下面的盟约，他们签名。然后28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约的这个中心是什么哈。28节告诉我们呢，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民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同贵胄的弟兄发咒体誓，遵行神的律法。哦，28节很有意思呀。首先有一个消极的层面，说他们有一个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离绝邻邦的居民。什么叫离绝邻邦的居民？分别为圣。各位，你仔细想一想，离绝邻邦的居民有没有挑战呀？当然有挑战哦。贸易往来、经济往来、人际关系、亲戚朋友、原来的圈子，是不是都是可能有的人有的关系？但我问你，他们为什么被掳？不就是随从外邦的偶像、随从外邦的居民的，将自己的儿女嫁给他们，将他们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吗？所以首先消极上他们离绝外邦的民，然后积极的层面上来讲呢，你不仅跟罪恶隔绝就可以了，你还要怎么样？归服神的律法。你仅仅离绝外邦的民还不够，你需要归服神的律法。并且这种的离绝和归服不仅仅是个体式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他们的妻子儿女，意思是他们是一种群体式的。所以各位，恰当的分别为圣是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核心问题。恰当的分别为圣，意思是如果你的言语、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你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几乎一模一样，几乎找不到分别，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当年以色列人被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随从迦南地的偶像、风俗、习惯、罪恶，对不对？以至于他们这些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们首先公约的内容是什么？分别为圣。各位，不分别为圣总是基督徒相当严重的问题。世俗化呀，永远都是教会相当大的敌人。因为我们总是容易被这个世界同化，你知道吗？这个太容易的。分别为圣是需要努力的一个过程，但是被同化是不需要努力的。甚至有的时候被同化甚至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还记得上周主日正道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一点，渐渐挪移帐篷。 为什么被同化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有的时候被同化是一个令人舒服的过程，你得承认，对不对？是一个被舒服的过程。为什么扫罗渐渐挪移帐篷？如果那里是刀山火海，他不会去的，因为那里有什么？索多玛经济繁荣啊，甚至圣经说，在耶和华的火没有灭他之前，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又像埃及地啊。索多玛有高大的城墙，有优越的商业环境，有优越的住宿条件，一切可能都比山地更好，对不对？所以这是令人舒服的，而令人舒服的事情因着信仰的缘故特意的对付自己，这才是有挑战的嘛。这就是有挑战的，这就是盟约的那个中心分离。然后第二十九节甚至不仅讲盟约的中心是分离，甚至讲了盟约的严肃性，他们严肃的认真对待，对不对？发咒启示。那盟约的严肃性也在于他们重新回到摩西之约当中，你发现没有？必遵行什么呀？是不是遵行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一套东西？不是的，必遵行什么呀？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遵守一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换句话说，是有规可循的，是有根基可回的，是有家可归的，是回到律法当中去。我们的悔改归正也是如此。请注意，我们不是金钱主义，我们不是奥秘主义，我们不是苦修主义，说啊，我得发明出来一套金钱的标准、金钱的流程、金钱的东西，好让我变得更金钱。不是的，我们不需要发明出来那套东西。路德曾经发明过，天天拿鞭子打自己，对不对？不需要的。路德悔改归正之后，他发现唯一回到的是什么？福音。一人必因信得生，回到基督里，回到福音中，回到圣经中，归正到神的话语当中，就是归正的标准。我们也是如此，回到摩西之约当中，他们我们也是如此，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三十节到三十九节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他们太具体了，你发现没有？他们的悔改太具体了。所以归正、复兴、更新不是一套含含糊糊的东西，不是一套模模糊糊的东西。就好像教会的侍奉、跟随主这条路不是一套含含糊糊的东西一样，多少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相当含糊的说，我们得爱主，我们得悔改，我们得复兴，我们得刚强，我们得有信心，说的都对，是不是都对？但是我要说，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我们怎么去爱主？我们为什么要复兴？我们如何有信心？我们怎么才刚强起来？这才是福音具体的应用。因为当你不具体的时候，你容易变成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会用一套宗教口号，看似属灵的宗教口号，弟兄姊妹，我们得爱主，这话说的绝对没毛病，非常好，我也赞同。怎么爱主？为什么爱主？如何才能爱主？为什么爱主爱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如何才能爱主？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福音落地的应用，对不对？是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盟约的非常的具体，而不是随意为之。三十节讲的是什么呀？三十节说，不将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不为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律法上的要求？是不是他们跌倒最深的一个罪？曾经，对不对？所罗门就在这场事情上跌倒的。换句话说，他们在婚姻家庭上分别出来。三十一节怎么说？安息日和安息年是不是律法非常明确的要求？安息日如果带了货物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各位，今天我们读这一段话，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挑战，这个叫做退出 WTO 啊。 这个叫贸易战呀。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人家安息日来卖东西你不买，是不是破坏了贸易双边关系？有钱赚你不赚，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知道在当时其实货物和粮食是最急需的用品，最基本的用品，但是在安息日来了，我们不去干，不去买，不去卖，对每一个人都是挑战。但是这是神律法的要求，就好像今天在主日不去工作来敬拜神一样。我知道对每一个基督徒或多或少的都有一定的挑战，对不对？我都不敢说没有挑战，有一定的挑战。但是我会说，当你坚持这样做的时候，会对你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生命会受到很多的亏损。我说的这个祝福和亏损还不一定指的说你安息日去做生意一定赔，有可能你赚了哟，赚了可能咒诅更大，因为你赚了你下次还想去干，你就一直没有机会敬拜神了，你就一直被世界牢笼了，你就一直心偏向世界了，是不是咒诅更大？求主来帮助我们。安息日和安息年的规定，32-33节，你会发现他们甚至为了敬拜神，他们专门定了维持敬拜的圣殿的基金，每年捐多少银子供圣殿使用。怎么供呢？陈设饼、素祭、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圣物、赎罪祭以及神殿里的一切费用。各位，这表明什么？表明为了敬拜写的这个愿意下血本呀。各位，为了敬拜愿意下本，我们为了敬拜我们都不太愿意下本的。今天下雨就不来了，特别说的是网上的弟兄姊妹哦，看着我的眼睛，说的就是你。当然这句话也不一定那么武断了，总有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可能确实来不了，我知道有一些状况是这样子的，不能排除。但我要说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是因为体贴自己的肉体，这话没毛病吧？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省察，我们要认罪。信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就是在每一次要付代价的时候，为信仰的缘故愿意付上一些的代价，些许的代价。各位，比起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这个压根算不上代价，只能算得上稍稍被主的恩典激励回应主的爱。然后甚至最让我惊讶的不是这个，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34节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什么一件事情，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什么意思？各位，献祭是不是需要很多柴火，烧那些筷子，烧脂油？哦，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细的细节，对吧？柴火今年轮到哪家提供了，哪家就去提供。他们没有煤气罐的，他们没有那些先进的设备的，他们要砍柴去烧。我知道这样的细节很容易被人遗漏，因为我们不觉得柴火重要，我们觉得献祭的公牛、山羊、月朔、安息日这些看起来一眼就能看得到的，柴火是看不到的，对不对？柴火还重要吗？但我问你，没有柴火你试一试，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如果在整一个的公约的内容当中其他所有都有了，就是没有柴火，你试一试，烧不了呀，献祭献不了呀。各位，我也要特别鼓励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教会的任何一项侍奉，你的那一项都是关键的一环。我要再说一遍，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建造当中，你所做的那一项侍奉都是关键的一环，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系统的一环整体。就好像柴火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你试一试，这一点 对你我是不是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这意味着在上帝面前都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正常的运转，每一环都是如此的重要。35到39节当然一直在罗列的是什么呀？奉献，奉献，奉献。我知道奉献这个话题对很多教会来讲一直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各位抱歉，如果奉献很敏感，信仰就不够敏感了。只有我们对信仰很敏感的时候，奉献也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因为它就是真实的一件，每一天像我们吃饭一样，像我们服侍一样，像日常的生活一样，它是其中的一环。35到39节一直在罗列的奉献，对吧？牛羊十分之一，新酒五谷和油，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再奉献给祭司，最终都收到屋子里，一切的奉献有一个目的。在35到39节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数过，我数了有九次提到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在殿里供职的祭司，收到神殿的库房里，等等等等，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到库房中，等等等等，总共有九次神的殿。所以你发现重点在哪里了，对吧？目的就这一切的奉献，包括婚姻家庭的分别，包括安息日安息年，包括敬拜基金，包括柴火的供应，包括后面的奉献，唯一的目的就隐藏在39节最后一句当中，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你突然发现了这一切的分别、守律法、柴火、奉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敬拜神，敬拜神。各位，离弃神的殿是一个咒诅，离弃神的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犯罪的结果。他们什么时候离弃神的殿？我要告诉你两种情形离弃神的殿。第一，他们在迦南地的那一千年当中犯罪拜偶像作恶的时候，他们离弃神的殿，对不对？第二，当他们被掳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被迫离开神的殿，对不对？这两种情形在离弃神的殿，但是他做这一切最终有一个目的，这样我们就不离弃神的殿，表明他们与神同在，表明神与他们同在，表明他们在敬拜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们，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你在教会当中的奉献，你在教会当中一切的参与都是如此，你一切的服事、奉献、参与都是为了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当你不委身教会，不参与服事，不参与奉献，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就容易离弃神的殿。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至于离弃了神的殿。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并没有特别宏大激动人心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因此今天很多人读到尼希米记第十章的时候，跟尼希米记第九章比起来太细枝末节了，对不对？上一周我们听了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九章是相当宏大的盟约的救恩历史，从拉罕到他们被掳归回，整个旧约的宏大的救恩历史在第九章全部梳理了一遍，然后回到第十章看起来那么的渺小，第十章看起来并不宏大也不激动人心，但是我会说第十章恰恰是第九章的落地和应用，第十章恰恰是把第九章的宏大的救恩历史的认罪落实到每一天的悔改当中。是的，宏大的救恩历史当中的光照之下，认罪落实到每一天的悔改当中。所以再一次提醒，不要仅仅把这个约看成一份是关注细枝末节的文件， 其实尼希米记第十章是悔改的过程，这表明此时此刻心灵的痛悔不仅仅是哀哭，而是用笔墨把具体悔改的行动罗列出来，然后去行。各位，我们也是如此悔改的吗？我们也需要如此的悔改。无论如何，你会发现他们立约的中心就是重新回到神的律法，回到神的盟约，接受神做他们的王，伏在神以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真正的带来信仰的复兴，因为整个约是围绕着圣殿和律法展开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需要围绕着基督十字架以及未来的新天新地的盼望来展开我们的人生一样。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因为他们从前的失败在于忽略了圣殿，忽略了神的律法，他们的悔改就在于重新聚焦圣殿，聚焦神的律法。从前他们忽略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现如今从巴比伦归回，要决心顺服神，重新在神面前敬拜，遵行律法。所以他们严肃的立约签名，表明他们认真的回到神所统治的生活当中。阿们。但最后我要告诉你们，最终他们又失败了。这是不是有点让我们意想不到？下一次他们又跌倒了，又犯罪了，又失败了，如同他们的列祖一样。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要告诉你，甚至不在于他们自己的努力遵行律法，围绕圣殿生活，因为终究有一天，耶稣基督这一位真正神的殿要降临到他们中间。耶稣基督不再离弃他们，不再失败为他们遵行一切的律法，耶稣基督也为他们献上一切的所有，最终他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总是每一天日常当中需要你真实可信的律法，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好使我们不断的活在你的福音的安慰和盼望当中。主，我们总是失败软弱糟糕的人，但你总是不离不弃，你爱我们，你恩典来护卫我们的心。主啊，也求主你赐我们属天的恩典和力量，使我们立志具体的来跟随你，使我们立志对付自己，也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